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爱我们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，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谦谦卑卑地活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的旨意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能够靠你刚强，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环境，靠你得胜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箴言第十七章十到十八节。第十节，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那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就是说对于聪明人来说，就是聪明人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他有属灵的分辨，他能够听得去责备的话，就是有一句责备的话对于他来说就够了。而那些愚昧的人，你怎么打他，就是责打他都没用，没有任何的果效。那从这儿可以看到，一个人是聪明还是愚昧，他有一个标志，那就是能不能听得进去别人的责备，从生而来的责备。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判断出来的，教会里面有的人是聪明的，有的人是愚昧的，我们可以判断出来。当我们做错了事，别人劝我们的时候，甚至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谦卑下来去听，然后知道错了，然后我们到神面前回转去悔改。而这些愚昧人呢，他听不进去。关于愚昧人的问题，我们下面还会分享到他最大的问题在哪儿。十一节，恶人之凶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这仍然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讲的，也是对今天的教会讲的。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恶人很多，几乎举国全势，所以神差遣先知来劝勉他们，最后不听，神就差遣他的使者，严厉的使者来攻击。比如说北国以色列，神也差遣先知来劝他们回转，但是从君王到百姓都是愚昧的，都是恶行恶的，背叛的是背弃神的道，背叛神的真理。所以最后神就使用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，奉神的差遣攻击。那后来的南国犹大，神差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犹大，把南国犹大灭了。所以这个耶利的使者啊，也包括神所使用的这些恶人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那今天教会也是，神仍然会差遣这些耶利的使者奉差来攻击。神自己的教会，当这个教会不行神真理的时候，那神要拆毁，就像神的殿一样。在主后70年，神的殿再次被拆毁。当时在南国犹大的时候，神的殿让神拆遣的巴比伦人也拆毁。这背叛神的结果，那就是被攻击。十二节，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心愚妄的愚昧人。丢崽子的母熊，这个幼崽丢了以后，那它变得非常凶残。那么就是宁可遇到这么凶残的残暴的母熊，也不要遇见这些愚妄的愚昧人。这就是说，这个愚昧人比这个丢崽子的母熊更加的凶残凶残暴。愚昧人有多恶啊， 所以我们遇见愚昧人真的是没完没了的会攻击你。那这句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些愚昧人啊，当我们真的发现这个人是很愚昧的，你他听不进去责备，你怎么 责打他，他都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。所以这样人我们应该远离，只要被他纠缠他就会陷害你没完没了。十三节，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这仍然是指对愚昧人而言的，指的愚昧人。愚昧人不仅被盗、被背叛、背叛神的道，而且会以恶报善，因为他不知好歹，不懂得感恩。你为了他好，他结果是来在你身上行恶，来陷害你。这是愚昧人的特点，他没有属灵的分辨。祸患必不离他的家，这是神说的，这是神的话，一定会应验在这些恶人身上，就是没有真的平安。那属神的百姓，这些聪明人有神的智慧，也会遇到祸患，但是遇到祸患，这个不是神对他的报复，而是神对他的管教。那么他在这个祸患当中心里面是有平安的，而这些恶人愚昧人，神给他祸患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没有平安，他会慌，他会惊慌，他会害怕，他会埋怨神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十四节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镇静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就是这个水一旦放开以后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纷争一旦开始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无论是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，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今天教会也是，一旦纷争起了以后，就不可收拾，这个教会就会合一就会被破坏，纷争不断。所以说，在争闹之先，必当仔细纷争，在争闹显明之先，还没有开始争闹纷争出现的时候，有这个眉头的时候，那么赶快就要仔细。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纷争其实都是骄傲的结果，是都觉得自己对，然后去争，不允许别人说出他的观点，或不承认别人的观点。那么这个纷争就无论是我们自己觉得多有理、多正确，只要开始，就会被血气控制。所以我们属灵的弟兄姊妹，有智慧弟兄姊妹，我们即使是我们持守真理，是我们是对的，但是在人群当中不要去争。我们按照以弗所说的第四章一到三节，我们去做。那怎么去仔细镇静呢？以弗所说的四章一到三节就给我们答案，怎么去仔细纷争。以弗所说的四章一到三节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就是仔细纷争的一个方法，也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。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我们不会陷入纷争当中，不会跟他们去争竞，不会争高低。第十五节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 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定恶人为义，定义人为恶，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那些愚昧人，他们不会分辨，真的不知好歹，不知道什么是义，什么是恶，他们分不清楚，所以自然会把恶的当成义的，把义的当成恶的。另外有一种情况，就像以色列当中那些祭司、那些长老，他们知道神的律法，他们知道什么是义，什么是恶，但是他们故意不行公义，公然的背叛神。就这两类人，无论是哪一类人，都是神所憎恶的，神恨恶这样的行为。所以神在劝他的百姓，劝今天的教会要行公义，要活在真理当中。十六节，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家银买智慧呢？愚昧人是没有聪明的，不懂得分辨，这是特别指属灵的分辨。愚昧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敬畏神，他拒绝真理，骄傲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所以他不会接受从神而来的教训。但是呢，因为愚昧人，这是以色列当中的，今天教会当中的这些愚昧人，他们也听到，也读经，知道这个智慧有多重要，知道有了智慧就和神有关系，将来可以到神那里去，他们知道，但是仅仅是知道而已，因为他们本身是不敬畏神，是拒绝真理的，他们又得不到，神不给，因为这个智慧不是可以用金钱换来的，是神白白的赐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的。凡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会把这个智慧白白的赐给他们。那恶人不敬畏神，所以得不到智慧，那他就想办法，他就用金钱去买，贿赂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十一奉献。十一奉献是应当做的，但是有的人十一奉献他不是作为对神的感恩，而是贿赂神，自己不敬畏神，背离神，我行我素，随从世界，但是他也十一奉献，可能还超过十一奉献，他想透过这个来换取神给他神的智慧，这是愚昧的表现。十七节，朋友即是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朋友那是彼此思路敞开的，彼此体贴，彼此相爱的。而弟兄，真正的弟兄是为患难而生，是一个彼此搀扶的，遇到难处应该伸手帮助的，患难见真情，这就是真正的弟兄和朋友。所以在难处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一个人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弟兄，我们的朋友，是不是我们真的弟兄姊妹。十八节，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。这儿再次提到这个作保的事儿。前面的六章一到五节啊，五节的经文在谈作保。那么我们能不能作保？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不能作保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我们会怎么样。今天我们可能觉得有能力为别人来担保，但是明天我们可能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自己都不能成为自己的保障，怎么能来保障别人呢？那这儿的击掌，那就是一个郑重的承诺啊，在别人跟前来承诺，来一个协议，替别人担保。所以我们请记着，无论我们能力有多大，我们都不可以为别人做保。做保的结果，那可能就是把自己陷在这个 苦难当中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为别人做保的人，最后陷进去，拔不出来。啊，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再一次的教导。这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又分享完了。我们再次看到愚昧人和聪明人这个区别。摆脱愚昧的非常重要的一步，那就是真正的敬畏神，真正的寻求真理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这样神就把属天的智慧白白的会赐给我们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做多少，我们都不可能得到智慧。啊，背离神的人得不到智慧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